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21节到128节。诗篇119篇121到128节，我来读。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阿们。世上有很多高呼正义的人，高呼正义是因为遭遇不义的事情，或者认为自己所属的社会是不正义的。如果正义能够像高呼正义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得以实现，那么自由、平等与和平将得到保障。但是地球上能够有完全保障、自由、平等、和平的地方吗？即使保障自由、平等与和平的国家或社会，也必然有黑暗的阴影。说正义死了的人们认为法律没有正常的执行，人们个个都对于某件事为了分清是是非非而互相的争辩。如果说这个是对的，那么说那个是对的人们就会说正义已经死了。如果说那个是对的，那么说这个对的人们就会认为正义已经死了。在高呼正义的人们当中，许多人正在主观的理解正义。如果对正义的判断，每个人都不同的理由，看作解释法律的差异，为了法律不能够出现不同的解释，更明确的制定法律，那么正义的争论会消失吗？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只要人们不变，正义的争论还是不会停止的。高呼正义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有正义的人才能够高呼正义吗？有人说我是正义的人，所以说我高呼正义的时候，那么那个人所说的正义可能是与正义无关的自我信念，那个人可能是一个远离正义的人，也有可能是陷入自我矛盾高呼正义的人。正义争论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法律的问题，另一个是人的问题。所谓法律的问题，比起法律本身的问题，解释法律的问题更大。所谓人的问题，比起违法的人的问题，拥有司法权的人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正确的理解法律判断正义吗？还有是以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在实行正义吗？ 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履行正义、高呼正义的人，还需要什么呢？通过本文的经文来考虑这个答案，是121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由此可见，私人生活的社会是正义崩溃的社会，因为那个社会是古代社会，所以正义才会崩溃吗？即使是王政时代也可以树立正义，王政时代也有法律。虽然说王的话就是法，王若不暴政，如果能够良善的一贯性的对待百姓，那么他的正义实行起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神在旧约时代要求实行正义和公义，那么在古代时代也可以实现正义和公义。诗篇119篇当中，看诗人的告白。诗人曾经从不义当中遭受过苦难，告白，这告白诗写作的这个时点的时候，也是陷入了危机。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即使实行了正义和公义，也受到不义的势力的威胁，是诗人所属的社会正义崩溃的状态。当时要么国王是不义的人，要么高官是不义的人。倘若高官们不义，使诗人在苦难当中，那么他们可能瞒着国王，或者在国王的默认下折磨着诗人。那么诗人可以向谁来诉说呢？世上的掌权者因为不义折磨义人，或者不能够保护百姓，所以只能向神呼吁。诗人告白实行过正义和公义。121节当中，我们看到正义希伯来语是 mishpat， 公义希伯来语是 tzedek。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希伯来语 mishpat 和 tzedek， 有一些派生词，他们的派生词出现在圣经当中大概有500次以上，程度非常多，根据上下文的文脉翻译成多种方式。两个单词的概念很难用韩语来断定是哪一个。 Chedek 被称为是神的 品性当中的公义， Mishpat 是指神所行的公义，也就是说神品性当中的义是 Chedek， 以 Chedek 为基础，那么神所行的义是 Mishpat， 是与此相连的。因此有些人认为是以 Tzedek 为基础的正义，那么 Mishpat 是校正的正义，很难区别正义和公义。那么认为正义和公义难区别的，可以来想一下，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我们通常认为是正义。我们希望在学习圣经当中能够学习并理解这两个词的差异。诗篇119篇当中出现的两个词，我们简单来查看。121节当中翻译成公义的 Tzedek，在诗篇119篇当中出现了12次，其中10次翻译成了正义，修饰神的话语。121节 翻译成正义的 Mishpat， 在诗篇119篇当中出现了22次，其中15次翻译成意味着神话语的规律，其余的翻译成审判、判断以及给予，甚至翻译成公义。119篇当中的 Tzedek 和 Mishpat 两个词，以正义的神的话语的意思来表达的句子有6次，其中4次翻译成义的规章，即神的话语是义的，神的义、神的话语当然是义的。谁能否认神的话语是义的呢？那么因此神话语的律法成为正义的标准，无论时代和情况如何变化，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正义和公义。因此诗人把相当于 Mishpat 和 Tzedek 理解为正义和公义，意味着是他是过着符合神话语的生活。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实行正义的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误以为像世上的人高呼正义的人一样，自己在遵行神话语的律法、正义和公义。有些人并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好像自己在行正义和公义，这一点需要注意。另外看到实行正义的人就说他是不义的人，而且高呼正义已经死了的人。诗人虽然是遵行神话语的律法，是行正义和公义的人，但是却没能够被认为是正义的人，而且经历了苦难。所以说按照世上所说的正义的标准，与神所认可的正义的人，可能会被视为是不义的人。诗人因着那些不义之徒遭到了困难，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向神请求正义的判决和保护。他祷告说，我遵行了神话语的法律，行了正义和公义，求神帮助我，不要把我撇在那些行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帮助。但是诗人不是自己醒悟履行正义和公义的人，诗人是如何知道要行正义和公义的呢？诗人除了表示神话语的法度、规例、律例、戒律以及神的话语之外，还熟知被称为律法的托拉的摩西五经，所以不可能不知道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诗人可能知道神命令亚伯拉罕行正义和公义的话，创世纪18:19，是神对两位天使说过的话。这里的他是指亚伯拉罕，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拣选亚伯拉罕 便呼召亚伯拉罕的理由就是是要亚伯拉罕行义和公道。翻译成秉公行义的原文分别是 Tzedek Mishpat。 先看一下在秉行公义当中翻译成道的是 Mishpat。 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将 Mishpat 翻译成公道，这里是唯一的一处翻译成公道的。在此之前使用的改译韩文圣经还有两处把 Mishpat 翻译成公道的。先知书耶利米书当中出现的这些句子，在我们使用的现在的改译改定圣经当中被翻译成意味着神话语的法和法度。诗篇本文当中把 Mishpat 翻译成正义，但其正义是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正义。遵行神话语之处一定有正义，不遵行神话语的地方就没有正义。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在正义崩溃的地方是否有遵行神话语呢？过去在执行神话语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当中，正义是否依然存在？但在不执行神话语的国家社会共同体当中，正义却崩溃瓦解。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想想以色列历代国王，包括扫罗王和大卫王，不仅是以色列，从把基督教当作国教的国家历史来看，执行神话语的时候是正义活着的时候，是有正义的时候。即使是建立正义的国王，在远离话语的时候，正义也彻底的崩溃了。大卫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王在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他杀了忠臣，娶了忠臣之妻，并且把这个事情正当化，推翻了正义。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因为不执行神的话语而失去了正义。行正义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通过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蒙神的拣选呼召当中，以及在之后的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所以受到神的拣选和呼召，是为了要让他成为列国之父，以及成为父的根源。但是从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来看，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的理由是为了行正义和公义。神拣选西人并呼召他的理由也是为了应早要行正义和公义。我们和亚伯拉罕以及西人也没有什么两样。神拣选我们并呼召我们的理由也是让我们履行正义和公义。正义就是行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人，神永远为他负责任，并且赐福给他。这是神向亚伯拉罕并给诗人还有向我们许下的诺言。下面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切代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在为要叫他吩咐遵守的道秉行公义当中，义是指 tzedek， 在这里没有翻译成公义，而是翻译成义。 翻译成意义的句子除了诗篇119篇之外还有很多。创世纪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当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挪亚在洪水审判当中得以存活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义。翻译为义的单词的原型是 tzedek， 救赎是全然是因着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概念当中，行义与得救是有关的。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当中，神对两位天使说的理由是除了让我们知道，是除了告诉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理由之外，还为了告诉我们神赐福义人，惩罚罪人。神让亚伯拉罕秉行公义，行公义和公正义。所以说对于那些不行公义和正义的人，让他们导致灭亡。创世纪十八当中有两个天使登场，是为了执行神的任务。两位天使访问了亚伯拉罕的家，是为了要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将要出生。另外一个原因是距离亚伯拉罕居住处不远的地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索多玛，亚伯拉罕的侄子索多玛就住在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就住在索多玛。神把这个审判计划告诉了罗德的叔父亚伯拉罕。这时亚伯拉罕为了阻止两位天使在他们的对话当中，这个对话是非常有名的。在这样的对话当中，亚伯拉罕反复说的话的核心是将义人和恶人同灭同杀吗？亚伯拉罕的主张是，如果索多玛当中有义人，那么毁灭那个城是不合理的。因此亚伯拉罕哀求神的使者，如果那城中有50个义人，神还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灭亡吗？他是假定城里面如果有义人，直到假定为10名义人存在为止，不是在继续的问索多玛的灭亡吗？在对话当中出现的义人的这个词的原型是 tzedek， 神不会使 tzedek 行义的人灭亡。神是拯救义人的神。与索多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亚伯拉罕是个义人。那么人怎么能够成为义人呢？创世纪15章6节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里的义就是 tzedek。 亚伯拉罕不是自己努力变成义的，而是因为神将亚伯拉罕视为义。亚伯拉罕因信神而成为了义。创世纪15章6节，我们看到发生在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但这个义的原因仍然适用于今天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了义，因主的宝血而赎罪，我们得以称为义，才得救。也就是说，切地刻画的人能够得救。因此义与公义，也就是公义与正义，与救恩是分不开的。 神拣选和呼召亚伯拉罕的原因是要行正义和公义，但神并没有通过亚伯拉罕行正义和公义使他有资格获得救恩。亚伯拉罕已经因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并且得救了，因此作为一个得救的人，亚伯拉罕被赋予了行正义和公义的义务。因着神的恩典已经被称为义的我们，作为得救的人，正如亚伯拉罕和斯任一样，有行正义和公义的义务。神为什么拣选并呼召了我们？是要我们在这世上行正义和公义。但是在这个有这么多人得救的国家，而且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为什么发生正义在崩溃的事情呢？得救的人若行正义和公义，便能够正确的树立正义。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做一个真正行公义的人，呼吁公正、正义，而不是一个不行公义、陷入自相矛盾、呼喊正义的人吗？神命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要行正义和公义。如果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称义，却不实践正义和公义，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必须牢记神通过以西结所说的话语，以西结书33:13，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这是一个可怕的话语，听了这个话，你可能以为神是善变的法官吗？我们通过记下来的话语可以知道并非如此。以西结书33:14-15，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那些自相矛盾为正义呐喊的人需要什么呢？这是关于行正义和公义。正义 mishpat 和公义 tzedek 的意思是归还抵押，归还抢夺的赃物。行正义、行公义，就是帮助弱者，使经济上的弱者脱离经济上的束缚，解放出来，将不正当获得的利润返还给原来的所有者。行正义、行公义，就是帮助弱者，使他们放弃不义的生活。这就是 mishpat， 这就是遵行，就是通过遵守神的律例所做的事情，就是不犯罪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预定接受神的审判的人，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这就是罪人不至于死亡，而是称之为义的神的 tzedek， 以及神品性的公义。神应许说，转离罪恶并实行正义和公义的人， 一定会得救。以西结书33:16，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如果我的生命正在消亡，我的家庭正在消亡，我所属的共同体和社会正在消亡，那么生存之道就是伸张正义，行正义和公义，显明了神的品性和行为，是帮助弱者，偿还不当的收益，是遵行神的话语。这样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个人、家庭、共同体、社会和国家，就一定会存活。必定存活，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拣选并呼召我们行正义和公义。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死去，因为不知道正义和公义，他们的身体、内心和思想都生病了，正在死去。我们虽然在呼喊正义，但请怜悯我们，宽恕我们那些不知道正义是什么而以不义为生的人，请不要打着正义的幌子践踏自由、平等与和平，向往公正的社会。因着爱我们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流血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恩典，使我们认识到神品性的公义。因着这个切代壳，使我们得以称为义。求神让我们过着秉行公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当我们不按话语而活的时候，神用话语来判断我们，并且警戒我们，使我们知道神是行公义的。因着米斯帕特，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过义的生活。求神让我们过行正义的生活，通过自我牺牲帮助弱者，偿还不正当的利润，脱离罪恶，通过遵行话语和行正义，享受得救的喜乐，让我们成为救赎的工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